弟兄姐妹们平安。主，今天我们早上可以再次来到神的家中来敬拜神，这都是神的恩典。诗篇二十八篇第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我心里靠他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神的儿女要在任何的患难和困境当中，更加要活出我们蒙恩者的样式。格培里牧师曾经说，基督徒要活出让世人看见我们是有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惧怕，有疫情的时候我们更加要信靠神，活出有神的生活。我们必须承认，眼下这个肺炎疫情真的是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教会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比如说这次讲道本来不是我讲，按照讲道的安排，我们是安排了北美中华神学院的金教授来讲道。那金振宇教授呢，他主要的教导方向是教会的历史，所以当我们知道他要来多伦多，我们马上就发出邀请，所以我们抢到了。但没想到那个疫情，华神把他们的课都被逼取消，所以他从美国也来不了，所以临时呢就换了我。那我也顺服哈，相信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神的话语是不受拦阻的，而且神的话语是我们一切的盼望。使徒保罗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让我们以等候的心，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的天父，你是我们所盼望的，你是我们心中所等候的。感谢神，你是我们得救的盼望，你是我们的救主。主啊，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主，我们恳求你额外赐给你教会继续有如此盼望等候的心，让我们定睛的来仰望你，让我们不至于惧怕，也不至于惊惶，因为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赞美感谢神，你如此的爱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当你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同心合一来敬拜你的时候，恳求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而求，阿们。因为教会上半年的讲道系列呢，主题人生，是研读使徒行传，讲到的内容呢是第二章，那关于五旬节，然后经文告诉我们，圣灵充满了门徒，那神呢就使用他们做了美好奇妙的事。那当时一个新的信仰群体主的教会就此诞生了。那当我们分享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开始是讲到一到十三节，是讲到圣灵的降临，讲到五旬节，然后呢很快就会跳到后面的那一段四十二到四十七节，讲的是教会群体的生活，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那一段。那中间的那一段 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道内容常常呢都会被忽略掉啊。那这一段呢就是使徒彼得的讲道，那但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的重要啊，是不能够忽略掉的，因为正是圣灵感动彼得讲了这一篇讲道，后来有什么结果啊？经文说那一天门徒添了多少啊？3000，添了3000。彼得讲完这篇道，3000人信了主，受了洗，教会就成立了。那我们今天就回到彼得这一篇讲道的里面，看看到底彼得他讲了什么，让3000人因为这篇讲道信了主，成为五旬节的一个大的神迹。那盼望在当中我们也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也用在我们现今这个疫情的状况里面。那彼得这篇讲道呢看起来挺长的啊，那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我就选了25节到39节这一段，补充了上次罗川传道他讲到的内容。那主题呢我定在安居在指望中啊， Live in hope， 安居在指望中， Live in 什么 hope。 我想呢在这个疫情里面也是神要对他的教会对全世界所说的话，在苦难重重的世界里面，那在这一个人心惶惶的时候，神的儿女仍然要安居在哪里？安居在从神而来的指望的里面。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分享安居在神的指望中，我们要学的几个属灵的原则。那首先呢，我们一起往25到28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在我的右边。”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在指望中，第一点，我们获得的是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彼得在这里引用了旧约的诗篇16篇啊，如果大家翻到诗篇16篇，大卫所写的金诗啊，8到11节的内容，就是今天所读的经文，这非常个人化的一个描述。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那这表达出诗人大卫他的一生都是投靠耶和华的。但是你看诗人大卫的一生是不是平顺的呢？不是，他经过多次的患难、追赶、逼迫、困境，但是他选择依靠上帝，他经历到神的保守，在各种的患难的当中他经历到神的同在。那在经文中提到他的眼目、他的心灵、他的身体，就是他的全身全人，整个 holistic 的 being 都是在倚靠上帝啊。我们看他的眼，他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神的同在，他在我的右边。心里他是欢喜快乐的，他的身体他说我要安然居住在神的里面。安然这个词原文呢，它的意思就是要保证、要确实的意思。所以当彼得引用大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还具体的解释了神的子民的安居是安居在哪里啊。 是安居在指望中。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难处、患难的时候，人肯定都想有一个安居之所，一个避难的地方，是有个依靠。那这是非常能够理解，因为人呢都会有害怕，特别呢是在这一次厉害的肺炎病毒传播里面，人肯定会担惊受怕。肺炎病毒呢很特别的地方，它需要隔离，连最亲的人，如果你看新闻，最亲的人离开，你连送你都送不了，不能够靠近。所以这一次的患难里面，人安居在哪里？人的指望在哪里？人的依靠又是谁呢？我记得在2003年 SARS 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惊慌。我们当年呢是来到加拿大，大概是一年，教会的门口也是贴着这样的一个纸头，如果你过去刚从国内回要进来教会，当时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教会开始戴起手套来，吃圣餐需要戴手套，大家都非常的惊慌。有人呢说盐能够防御，就去抢盐；有人说醋能够抵挡，那就去抢醋；有人说板蓝根能够治，啊，就去抢板蓝根。那现在肺炎来袭了，口罩、洗手液也是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大家看到这一周我们在每一排的位置上，我们尽量都放一瓶洗手液，有没有看见？不是每一个椅子都有哈，可能隔一排椅子有一个洗手液，都是我们同工去抢回来的，啊，所以大家不要带回家哈，要留在教会啊。一夜之间就没有了。还有人说今年板蓝根什么清瘟口服液也能够治，今年有没有上当？没有啊，没有上当。口罩、洗手液还是正常，这些都是疫情当中必须有的防护的用品。那鼓励大家呢谨慎的去使用，那不要大意，也不要掉以轻心。疫情里面是要好好的来保护自己。我们教会呢也是非常的看重，也珍惜弟兄姐妹的健康。那我们呢也咨询了一些专业的医疗的意见，那提供给弟兄姐妹来参考来遵守。我们也一直在各个卫星群里面呢更新疫情的进展，提醒大家要注意。甚至呢我们也停了2周团契的聚会，也尽量呢严格的来遵守隔离的措施。那这些呢都是为了保护大家。今天才知道邱立东已经被隔离了一个月，他说儿子回来2周，老婆回来又2周，就坐月子了在家里哈，大家为他祷告。他今天问他说，我从 Kingston 如果旅游回来要不要隔离，我说本地不需要哈。中国有一句古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谨慎防备呢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这个担忧过度的话，过了的话，那就变成忧虑了。那这几天呢有一个产品呢非常的火不是厕所纸也不是口罩，有没有去买？大家买了的举手。真有啊？有没有？8500块加币。这个食物储藏柜子叫在 Costco 你可以订购叫 Food Storage Kit 那现在呢非常的火，但是呢要8500多块的加币。那他呢在新闻里面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叫末日求生罐头，是饥荒啦、灾情啦、甚至核战争的时候啊，这是他的说明啊，都可以用的。那是提前储存起来的粮食，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大家看到很多都是罐头，多少罐？230罐。然后呢，还有30桶的，那可以保存多久呢？25到30年啊，都不会坏啊。然后够你一家4口1年用。这么贵的东西，8500块加币，还是抢完了啊，抢购。那说明呢，人的购买力还是非常的强啊，还是兜里有钱的哈。有人去采访其中一个就是抢购的人，那这个人呢，他是这样回答，我觉得他回答的挺好的。他说我买的其实不是这些罐头啊，真吃了就是吃不了那么多，但是买的是什么？安心。对，买了就是安心。那我想呢，疫情里面呢，给家里买这些必要的水啊，存一点水粮食是应该的，为了避免呢就是馋。那我们家也买了一些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恐慌到这样的地步呢，我就觉得有点过虑了。忧虑啊，在英文里面叫 worry 啊，是一个古老的德文，大意呢它的意思是就是让你窒息的，会勒死，会压抑的，就是意思就是说过度的忧虑。这其实呢就是很形象化，就是当你在生活上过度的忧虑的话，那会怎么样？让你喘不过气，让你窒息啊。那在思想上，在情绪上，在身体上，你的忧虑呢会造成对你身体的伤害。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哈。好，我们大声的来宣告一次好吗？我们以信心的再来宣告，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疫情里面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难处疫情来面对每一天就已经不容易了，加添额外不必要的负担。以前呢，在神学院读辅导的时候，有一位教授，他说过这样的一个统计。他说，其实人一般所有一般人的忧虑呢，92%呢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忧虑，只有呢大概8%是真的需要你去面对的。如果这个统计是正确的话，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正要忧虑的也不是特别多，对不对？更何况主说他给我们的恩典是怎么样？够我们用的。剩下来的8%，我们靠主的恩典，圣灵的带领和祝福，相信我们是能够应付的了。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对不对？弟兄姐妹，到底谁掌管我们的明天？是神，是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你的安居之所是在哪里呢？我们是安居在害怕里面吗？还是我们是安居在指望的里面？我们是 live in fear？Or are we live in hope? 安居在神所赐的指望里面，就不会忧愁，反而有喜乐。 经文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并且这一个指望是我们真正可以安居依靠的指望，不是会过去的，因为这个指望，这个 hope 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上面，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付上了十字架的代价来换回来的，是非常的宝贵。所以下面我们来分享二十九到三十六节的经文，因为这一段呢经文非常的长，那我们就不来读了。但是大家打开你的经文一边来看，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当彼得他在讲道的时候，在之前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彼得他向那些犹太人提到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为了帮助他们来明白。彼得所以他就用了旧约大卫的诗篇十六篇八到十三十一节，里面谈到了以色列人他所盼望的，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救主，他的死还有他的复活。弥赛亚的死和复活，经文在二章的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句话大卫一定不是指责他自己说的，因为大卫后来还是死了，所以他不会说自己，描述的是以色列人。所彼得引用旧约大卫的诗篇，目的是告诉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弥赛亚救主的预言如今都应验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救主。以色列人他遵从他们先祖大卫，而且一心向往先知所预言的修补大卫倒塌的帐篷，重建大卫的国度。我们再来看这两段的经文我把它连在一起，我们就一起来读。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指的旧约它指向弥赛亚国度的经文，如今都应验在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再来看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再来一到三十二节，然后三十六节，论到基督我来读吧。论到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然后三十六节，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在经文的二章十四节一直到四十节，是使徒彼得在新约圣经讲道的第一篇的讲道。那使徒行传一共记录了使徒们的十九篇的讲道，彼得呢其中讲了八篇，保罗讲了九篇。那第一个为主寻道的斯提凡他也讲了一篇。那当然呢，这个只是经里面对福音的传讲。我相信在整个十九章里面使徒行传很多处都有提到使徒们他是一边走一边去传讲的。那无论是对什么人讲道， 使徒们的讲道的中心还有他们的目的都是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还有他的救赎，向人来证明他就是弥赛亚，并且他所传讲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还有他的复活。所以在这里彼得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个时候彼得是对熟读旧约的犹太人讲，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都是旧约的预言的实现。那在后面十章里面，当彼得同样对外邦人哥尼流讲道的时候，同样再次提到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时候，他提到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稣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仅把他挂在木。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他不讲别的，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跟使徒们他们所传讲的信息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信息，是 Christ-centered message。 在这一点我们传道人还有听众是非常重要，传讲圣经信息的人所传讲的内容会很多，但是只能够集中在耶稣基督还有他十字架的信息的里面。而听信息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们听的是故事啊，听的是例子，但是我们要听的很多的内容，我们要听的也是耶稣基督还有他救赎的信息。生活当中离不开看还有听，求主帮助我们要学会要看，就不看其他的，我们看耶稣基督。要听，我们也听十字架的信息，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在末世各种的困难各种的患难里面，就算现在夺人性命的疫情，我们仍然不会胆怯也不会动摇。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说，人无名就放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人没有目标，我们没有方向没有意向，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慌，我们就会乱。说的是非常的有，像现在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不知道他会保护我们，他会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去预防去治疗的话，那自然人就会恐惧，就会害怕，就会乱。但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意向，他是我们的方向。如果我们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不仅不会恐惧，反而我们还有喜乐，还有福乐在他的里面，因为我们是安居在耶稣基督而来的指望中。而这个指望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死还有复活里面。腓立比书二章八到九节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这里谈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死还有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受死是神救恩的计划。我们一起来读这第一段的经文，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并且罪的工价乃是死。主耶稣他甘心顺服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我们这些罪人，他替我们还了罪的工价，这样我们就可以免受 那永死的刑罚。第二，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荣耀的计划。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复活不仅是对耶稣的神性最高的验证，也验证了旧约所有的预言。而且保罗说，如果基督的身体没有复活，我们没有救主，没有救赎，也没有永生的希望，那我们的信心就是枉然，就是无用。但是哥林多前书15:14-17，我们一起来读。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感谢主，耶稣是荣耀的复活了，而且将来所有的信徒，所有的信徒也将会一同复活，有荣耀的身体进入神的国。我们再读最后的一段经文，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期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彼得在他讲道里面就是反复的提到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向那些犹太人来解释什么是大卫所说的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并且彼得呢还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大卫跟耶稣之间的对比。大卫是死了，但是耶稣复活了。大卫没有升天，耶稣升天了。大卫的王朝已经不在了，但是基督的国度存到永远。犹太人的王大卫指向的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一切的盼望，是我们真正安居之所。所以马太福音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安息，你是 rest in God， 是安息在主的怀里。好，最后我们来讲第三段，37-39，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把这一段来读好吗？使徒行传第二章37-39讲到我们的悔改跟相信。好，我们一起来读。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是主所招来的。好，我相信当彼得传讲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这个福音的时候，在场的人呢一定有三个反应。第一，好像第二章12一样，是困惑的。里面说众人就惊讶猜疑，彼得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中有人困惑，他们猜疑。第二，他们是在讽刺，在怀疑，那其实意思就是他们拒绝这个福音，就好像使徒行传2:13里面所说的，还有人讥笑说你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这些人他听到了福音，他们没有回应，他们可能认为他们的指望是在摩西的律法，是在他们心中自己所期待的弥赛亚的身上，他们的期望不是在已经来到地上的耶稣基督的身上。 有人问这次的疫情，武汉最严重，那这是上帝爱武汉的方式吗？我想上帝是爱世人的，甚至是武汉。那其实当我翻看整个疫情的时候，看到上帝原来早在1855年他就已经爱武汉，因为在1855年上帝就差派了他的使者，一位宣教士叫杨葛飞牧师来到武汉，在那里传扬福音，不仅派圣经教导建立教会，他还关怀贫困的建立学校，办出版翻译圣经，那在那里呢更建立了武汉协和医院。而且他的家人因为服侍当地的病人还染了病菌，得了败血病，后来也死在武汉。杨葛飞牧师在中国一共宣教了57年，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后来有人称他为1905年当地的教会举办他来华宣教50年的一个感恩的崇拜。那这位神忠心的仆人他怎么说？他说，如果上帝再给我50年，我仍然将会把他给中国，早有预备他的恩典。人听到福音有3种回应，有困惑的，有拒绝的，也有听到福音顺从圣灵感动就悔改信主。圣经说他们听到彼得的讲道之后觉得什么？扎心。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就教导鼓励他们要悔改，然后信而受死，这样就会领受圣灵，重生得救，进入神永生的国度。后来经文就说，当时有3000人就这样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并且开始聚集领受使徒的教训，祷告掰饼聚会，教会就建立起来。弟兄姐妹，我深信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主的道都不受捆绑，有时候反而在越有难处后的时候，反而信而受洗的人，跟随主的人越多，因为人悔改信主完全是圣灵的工作，特别是在患难里面，圣灵提醒人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可以有指望，真正的依靠，真正的指望只有耶稣基督。我早年在宣教机构侍奉的时候，我负责的是救灾，参加过好几次大型的救灾项目，一次是1997-98年国内华东华北的水灾，还有1999年台湾的921大地震，还有其他的啊，松花江的淹水啊，什么其他的我们都有参与。那我们做的是灾后的重建，比如说华东华北水灾，当时是湖北发大水，我们负责灾后重建，在湖北的嘉峪县公安县，我们负责做帮助灾民过冬的工作。那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3个月，发大水3个月过去了，快要进入冬天，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水还是很满，还没有退，就是比如说2栋的楼房基本上都是还是淹到底的，所以退不了。那水面上我们进去这些村都要坐船， 当时还没有救生衣的，我也不知道哪来的信心哈、啊，就去了啊，跟着那个坐在这个小船里面就去了。那当地的灾民住在堤岸上，看到我们有救灾的船，就向我们招手，就问我们你们有没有药物？我们说我们没有，哇，他们就很沮丧。我们继续要进到重灾区，一路看到的就是，如果有一些村就是味道是非常的难闻的，这种味道你从来没有闻过的啊。那有一些村呢，就是都铺满了尸体，不是人的尸体，是动物的尸体，也是非常的臭，那灾情是非常的严重。那99年在台湾921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去的是重灾区南投。我们它一开放之后10天给救援机构去呢，我们就跟着当地交往就进去了。路过这个南投市的时候，基本上整个城市就是都倒塌了，就是像荒凉了一样，都是灰，都是土，然后地都是裂开的。整座山当地的居民说，本来这座山是在这里的，然后现在挪到这边去，所以灾情是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在921大地震的时候，我们负责是灾后交会的重建。那我们去到当地，往那些有顶的房子里面都害怕，因为还是有余震，所以大家呢都集中在这些空地。那去到空地了，当地的教会就啊，干嘛晚上？如果你是教会被派到当中，晚上大家都在空地了，你干嘛？以后派查你去啊，就是布道会啊，对吧？就开布道会，然后哇，每一个晚上都是布道会，很多人信主，真的是这一幕到现在还记得。2008年，当我还怀着孕，刚知道自己怀孕，罗川就跑到汶川，然后他传来的照片，他回来分享的故事，很记得他讲了一段，他说，在地震的时候，所有的房子都倒塌，没有分有钱人跟贫穷人。你平房倒塌，你盖了7层的楼，你也同样是倒塌。在人，在这些灾难的面前，人是平等的。这些的故事让人心碎。苦难是残酷的，但是呢，也是非常的真实。末世的时候也是如此。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但在灾情的当中，在那个时候，当我们去救灾，去台湾，在华东华北，在湖北湖南的时候，国外很多的教会捐款赈灾，捐了很多的经费，很多的物资，帮助受灾的群众，很多福音的门都打开。因为教会当地的政府也看到基督徒的爱心，反而灾情当中打开了福音的门，不单是让人的生活，人的需要的物质，人的身体得到帮助，灵魂也得到拯救，很多人信主，灾情过后很多教会被建立起来。那我想呢，这一次的那么严重的疫情，上帝仍然有他的心意，上帝仍然掌权。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永远必赐平安之福给他的百姓。 我想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段经文，诗篇的29:10-11。弟兄姐妹，我们不仅相信在这一次的疫情里面主会怜悯会医治，我更相信福音的门也会像以前一样向所有听到福音的人要扎心，要悔改，要归向主，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应许，他要亲自邀请人，他要安居在他的里面，得享主所赐的。说我们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指望里面怎么有大喜乐？喜乐和平安是分不开的，因为喜乐不只是外在的情绪的表现，乃是内在生命的状况。在困难，在灾难里面，谁会高高兴兴的？如果谁在患难中是高兴的，那是不正常。真正的喜乐是来自于真正的平安，而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记不记得门徒们的反应就喜乐了？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约翰福音的20:19-20，人们都渴望有平安，特别现在当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那到底什么是平安？圣经里面说平安是什么呢？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彼此都会说 shalom 平安，其实背后有两个属灵的意思。第一个是祝福，平安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祝福。平安在圣经希伯来文里面是 shalom， 一般字面翻译是平安、和平、平静，在犹太的信仰里面包含了修养、安息，而且呢是从神来支取能力还有权柄，就是 shalom 是你要从神那里来支取力量的意思。这是体现神跟人有和平的关系。 Shalom 的字根是完满、完全的意思，哪里有完满、完全的合一，哪里就有平安。当我们跟神合一，什么时候就有平安。所以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有平安的。第二，平安的意思是宣告，宣告就是神同在的生命，是一个在怎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是靠主得胜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现在在疫情里面我们团契聚会暂时取消，但是我们约书亚团契上周我们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在网上的团契，好不好？约书亚的同学说一说好不好？好啊，因为我们有高科技的人在支援我们哈。第一次在线上团契，在线上查经，他们叫这个团契叫云团契啊，很高科技啊。我们不是用微信，我们用的是 Google Meeting 啊，好像开会一样啊。感谢主，在任何的环境都不能拦阻神的话语。我们为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聚会，为年轻人有如此追求的心，我们来感谢神。当天我们所查考的是旧约基甸的故事，记载在士师记的第6:7。以色列人都很害怕， 神就拣选了一个士师大能的勇士基甸来拯救他们，并且应许他们神会与他同在。但是没想到这个大能的勇士基甸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啊？他害怕，他害怕。神说大能的勇士，诶，他说我不是。耶和华神亲自向基甸显现，把基甸吓得半死，但上帝仍然鼓励他。于是在24节，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龙，意思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在疫情里面，我们也要向人来宣告赐平安的神与我们同在。现在肺炎的病毒到处散播，好多弟兄姐妹都在问我们基督徒该怎样的去面对。那我已经讲了一些属灵的原则，那我想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提醒。那在讲到最后呢，我也想给大家一些很实际的一些建议哈，有三个不多。第一，在疫情的里面，你继续呢要健身，要保持运动，因为保罗说我们的身骨息啊，更要在身子上荣耀神啊。你就算不能出门，你在家里走啊，我们常常在教会的时候，我们都在这里绕圈子啊，在这里走啊。还有呢，罗川说还可以弹跳啊。他跳得起来，所以他不胖哈、啊。那胆跳起来，啊、那第二呢？持续要读经祷告。圣经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当摩西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什么时候摩西举手祷告，以色列人就能打赢；什么时候摩西垂下手，以色列人就打败。那我们需要负上祷告的责任还有代价，特别我们要为世界来祷告，要求神来怜悯赦免我们世界所有人的罪。在疫情什么时候结束，都是要看我们向神举多久的手。最后，我们还是要唱诗来赞美神，来唱诗赞美。在历史上，如果你看马丁路德的年代，他也经历过欧洲的黑死病。马丁路德他说过这一段话，他说我自己的心灵常常被诗歌赞美所更新，并且把我从一切的痛苦还有烦，在苦难的当中，神的子民仍然要唱诗来赞美来敬拜神。今天当崇拜的时候，雅歌小组来带领我们唱的歌，大家是不是很能够投入，很能够赞美，谢谢。赞美的里面，让我们来宣告耶和华已掌权。在耶稣基督，他告诉门徒他要被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将会遭遇到逼迫，但是耶稣基督借着带门徒做了一件事。在马太福音26章30节，他们就怎么样，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所以我们要坚定，我们口里要歌唱，我们要宣告耶和华神已掌权。耶和华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今天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失恋，什么样的难处，上帝仍然掌权。世上的苦难，我们 可以安居在神的指望里面，我们同样我们要开口来赞美他，在患难里面我们的赞美要不断。诗人大卫说，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十八章第六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在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以诗歌我们呼求，来呼求神，求神成为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诗，我们呼求。